欢迎听众朋友来到 iRadio 爱广播，我是康宁。那听不到万峰的声音呢，代表着他在放假，但是呢不要遗憾，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位帅男在这里了、
啊、我永远都是以这个身份出场了就是万峰的备胎啊、
不是，是我们的代班王子秦贤，欢迎你。
哎，谢谢康宁老师，也跟每一位爱广播的主内家人打声招呼，你好。
啊，我怀疑呢，有些听众朋友跟康宁一样，
嗯，
蛮想万峰放假的。这样我就可以有秦贤来到节目里面
了。老实说，我觉得今年呢，好像感觉的总是代班。而且每一次呢都是带万峰的班。
哦，你是不是很想呢就不带班，以后就是正式的取代他？
啊，哇，我不敢取代我这个最爱的万峰哥，但是有机会在他放假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空档啊，我可以走进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节目，也是非常好的事情、啊、
其实康宁蛮喜欢带班的、
嗯、
好像呢那个责任没那么重。
对 对, 对，
但是呢又可以尝一尝这个滋味。
但是这个频率太频繁的话，就好像
也打断了你本来有的工作的一个秩序，对不对？
嗯，特别是万峰呢，你知道万峰是很多
八爪鱼，
八爪鱼嘛。
对。
然后他不在的时候呢，原来我才知道他是负责那么多的东西的。
然后你都要代班？
不是全部，但是有部分都是我需要代班。然后我只是带部分的班，都已经感觉哇，万峰哥真厉害。平常真的一个可以做，
所以偶尔要离开一下，让人家觉得自己的重要。
是的。
好，那回到我们的正题了，在爱广播节目里面呢，我们是希望成为跟听众朋友的桥梁。
对
啊，把良友电台的一些电台的信息啊、活动啊，或者呢让听众朋友更多认识我们的主持人跟听众。那九月份我们继续有每月一动，你知道我们九月份的九月活动是什么吗？
你需要被神修剪吗？这个活动、
啊、其实我觉得应该反省一下，每个人都需要的
啊。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呢就很自我的嘛，
嗯，
我们觉得啊是有什么东西要修剪，可能我们就觉得那些东西其实那是我的性格嘛，
性格、啊、
你要修性格，你要修剪我就没有我的性格了嘛。
哦，对、啊、
所以如果要
就不是我本来的模样了。
对啊，所以这个是不是要很清楚呢、
嗯、
有些是好的，但是很多时候人就不能够分辨好或者是不好、
嗯、
可能对人家造成了伤害了都不知道
啊。其实呢当然我们不一定是要把自己来扭曲，
嗯，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慢慢的产生了很多横枝、
嗯、
很多的
杂草，
那这些是必须要修剪，不然真的就没有了自我了、
嗯、
因为被杂草把本来的我们这个本体呢遮盖了。那这个修剪呢有时候靠自己很难的，必须要有靠这个巧手的工匠或者是这位园丁来帮忙。
对对对，
那我们就很希望跟听众朋友成为这个同行者嘛。那如果你觉得你有需要被神修剪的地方，你愿意的话你告诉我们，我们愿意为你祷告。
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觉得自己啊有什么地方需要被神修剪的话呢，你也不介意跟我们分享的话呢，就请你呢把短信发到我们这个13229966122前面注明爱广播，
嗯，
又或者发电邮，就是我们的电邮地址 iradio@良友.net， 就把你的见证、你的分享告诉我们，我们就为你守望、为你祷告了。
是的，不管是你觉得你生活当中很多累赘的东西，或者是坏习惯，或者是负面的思想、
嗯、
什么都可以，你只要觉得这些是你生命不需要的，你希望神帮你拿走的，告诉我们，为你祷告。
是，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秦贤呢希望改掉的一个坏习惯呢，就是睡觉之前呢不要一直的看短视频呢、
哦、
这是我最近的坏习惯呢。
好，我们纪念秦贤。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也要说一下呢，下个礼拜开始呢，
嗯，
iRadio 爱广播会有一些新的栏目出现哦。
哇，又有什么好栏目了哈？
那比如呢，我们广播梦工厂 2.0 呢，今天已经来到最后一讲了，麦老师的广播人的使命。
哇，使命这个字很严肃哦，所以
是，所以我们要来学习。
对对 对。
那这一个课程之后呢，我们会有其他的专题推出的，那在电台是没有播出过，所以呢，一定要继续追着来听才行。
好，那我们现在不如先听听呢，我们麦老师的分享吧。
福音广播造梦人，广播梦工厂，广播人修养。
我是麦之华老师。好了，我们到最后一课了。我觉得好奇怪哦，这个节目的监制给我第26课最后一课的题目哦，本来是应该放在第一课的，就是广播人的使命感，怎么会在最后的时候才说呢？但是我觉得说也好，因为也是把我这26课里头做一个归纳，做一个总结。广播人，如果你没有使命感的时候，你就别当广播人了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们只是谈风花雪月，我们谈一些吃喝玩乐。不是的，其实我们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背后是有一个使命感。当然我们做福音广播的时候，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听完我这个节目的时候，他能够多认识主耶稣。然后谁去收割，或者是他什么时候决志信主呢？那个有可能是一个布道会，有可能他回去教会有一位弟兄姐妹跟他聊起的时候，他决志信耶稣。所以我们这些广播的节目就是每天把一些好的信息福音告诉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福音广播的广播人的使命感。好，那个使命感我讲一些是比较实际的哈，是实际的。电台有一个特色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电台不用拍摄，我们不用拍照。所以我们在做广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利用电台所拥有的这个快捷最快的时间，可以把第一手的消息传给我们的听众。好，我举一个例子，足球比赛，如果是你是直播的节目，足球比赛你最快你在网上，你在你的手机看到那个赛果是怎么样，你就要第一时间马上在你的电台的节目里头就说，哎，大家都在留意这场的足球比赛现在的赛果是3-0，终于什么什么球队赢了。甚至你立刻可以访问到那个立功的那个球员你的节目是最好了，因为我们可以用电话来访问就不用好像电视台他们还要拍摄等等。所以现在如果你是一个广播人，好的广播人的时候，有使命感的广播人，你就要好好的利用电台广播这个特色，就是第一手的消息。好，另外一个使命感我们可以用到电台的特色呢，就是电台是一个一对一的亲密关系。电视你会跟你的家人一起坐在那边看电影更多人整个戏院里头的人。所以电台因为它的那个一对一的亲密关系所以你会发觉你没有可能看见，但是你会听见呢，就是很多的听众会跟着你一起哭一起笑而且他们是觉得说在那个环境里头是没有别人的干扰，很有个人的空间，那个空间只有你跟他。所以表露一些心中话呢是在电台才能够做出来的。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前几课我也有告诉过他们，所以你在做电台的节目的时候是用你现在睡着了，你现在快睡着了，你今天是不是给老板骂了一顿呢肯定有几位几千位听众就是今天刚刚给老板骂了，你说 没关系的，我们明天做得更好的时候，老板会看见的。他有可能听见你这句安慰的话，他就会在那边流眼泪，觉得说，哦，这个世界上有人了解我的。所以我们广播人的使命感，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利用这个一对一的亲密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能够感动人了。好，第三样东西，就是我们的使命感用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广播是看不到样子的。所以广播有很多访问是电视台做不到的，因为有很多被访问的人他不想露脸，但是他很想把他的经历去警惕别人，或者是让别人知道。所以广播人呢，我们就要利用我们这个广播的看不到脸的这个优点，你就要说服这些人说，好，你上来我电台跟大家分享你这个被骗的那个事情的经过。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个使命感的广播人，你就要好好的利用广播这个优点，就是看不到人的容貌，他就可以很尽情的把他心里面的话讲出来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广播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看不见人，所以有一个很好的想象的空间。你的声音就是让他们想象了。所以通常做一些辅导节目的主持人，他们的声音就是会很抚慰别人的破碎的心灵的声音。有一些做讲道节目的人，他的声音是很有权威的。或者是晚上你读一些灵修的小品，你的声音也是在晚上很适合听的人，你的声音就要好好的利用，能够每天把一段圣经节读出来，也是可以帮忙到你的听众的。所以因为有这个想象的空间，声音的魅力呢，就尽可能用出来了，那么你就能够达到你的使命，就是可以安慰别人，可以鼓舞别人，或者是你要把圣经很有权威的把神的话语讲出来。所以这个也是能够育成我们的使命感的一个很好利用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声音。好，结束的时候呢，我想讲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广播在传媒工作，其实跟其他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也会面对很多的抉择，也会面对很多的诱惑，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平衡我们的工作、教会还有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也要分清楚什么是灰色的地带，我们要有敏感的心去分清楚。然后我们每天都要决定，我们要靠神处理任何的事情，处理我们的失望，处理我们的打击。那最后一句就是，我们做传媒人，做广播人啊，这个行业是特别受人注目的，所以我们要特别要靠神才能够得胜。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祝福大家，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彼此加油，成为神所使用的好的广播人。
广播梦工厂每逢周六在 iRadio 爱广播节目内播出。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iRadio 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来到了广播梦工厂最后一讲了，今天呢，听到麦老师跟我们分享关于广播人的使命感。那我在想呢，来到良友电台的每一位同工作为广播人，是不是应该好像就是理应在里面有一个这个使命感呢？
我是熊乐，首先
我是宪华
我是康宁。
对，我都觉得呢，其实这个使命感呢，好像就是我们良友电台的同工的一个 DNA，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基因、
嗯、
那个样子。因为我们电台呢经常都会说我们集广播传福音到地极嘛，就好像呢我们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同工呢首先都要先同意这个的理念我们才加入嘛、
嗯、
然后所以我们这里成为同工了，我们也得要去让这个成为我们的使命。
嗯，这个是一个机构的大的使命啊，就是借着广播传基督到地极。但是作为广播人，我们自己在我们这个大的方向之内，我们做的这个工作这个过程，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使命感呢？这好像呢麦老师讲的又是更细腻一点的，更小一点的、
嗯
哦、这种我们日常操作上面的、嗯、能够发挥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挺有难度的。
是是不容易、
嗯、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很难，因为当你朝着这个方向在做你的事情基本上就是了。
嗯，
只不过我们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会把它发现、哎、原来这个就是使命感的一个展露。
嗯，对，是的是的、
嗯、比如啊啊，我们电台会有一些守则的
啊
啊，我自己在想呢，有时候这个也可能是我们使命感其中的一些展现啊。举个例子、
哦、
啊，我们常常叫听众朋友，你不要讲你的名字，为什么呢？
对对对
对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听众、
嗯、
让他们呢有一些私隐不要被暴露出来。那我觉得这个也理应就是广播人应该有的、一个操守嘛，对不对？
对、
如果没有使命感，可能有一些人就乱把一些听众他们的私隐或者他的故事作为自己能够可以、去宣传的材料，那就很不应该了。
嗯，对， 很不公平的这个。
嗯
嗯，
你们自己呢有没有或者观察或者看到一些关于这一方面你觉得是有一些类似的可以分享呢？
就是我想到一些啊不应该讲不讲，就是例如公司的东西，例如公司的人、公司的文化、公司的工作里面呢啊，我也想啊有些什么东西可以分享，有些什么是不可以分享，我也在犹豫。
嗯，你的意思是在电台这里有一些事情，
对对，
能不能讲？
对对对，
什么能讲，
对对对，
什么不能讲？
对对对，
我不是很完全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在想，当然在广播里面我们要真诚，
嗯、
很多话应该都是讲真话、
嗯，
但不等于呢，我们是把所有的事情讲出来，
什么都说、
啊
嗯。
第一就是广播时间有限，我们要针对或者是围绕在我们的主题里面。第二呢，就是不是所有事情人家都有兴趣啊，我们要筛选、
嗯。
第三就是也不是所有事情对听众是有帮助，
嗯、
那我们就也是做筛选。
嗯、
所以我在想，这个是作为广播人的一个，就是自己要懂得取材、
嗯、
或者是分辨啊要讲什么。
对对，说起来呢，熊乐就想起呢，我非常欣赏还有是非常觉得对的东西，就是呢我们每一天早上来到电台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起去祷告。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哦、帮我们去重新的去巩固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是侍奉的，我们是传福音的，我们不只是工作而已。因为呢我们有时候真的工作很多很忙碌，我们很容易去投入到工作里面去，有时候呢真的很容易去忘记了其实我们就是在做神的工作这样的。每天早上的祷告，我们为同工祷去祷告啊、
哦、
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祷告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帮我们去带回到那个使命感里面去了。
是、
哦、你这样让我想起呢，我有一次在空中辅导，在帮忙录音的时候，跟节目的团队之前和之后一起祷告，为听众、为主持人、为后制的人去祷告啊，我就觉得这样很好哎，因为我们是在侍奉嘛，我们要将我们所做的，还有我们所接触到的听众，也要去交给神。
嗯，这个也是一个使命感，非常好。
嗯、
那麦老师呢，他就讲了我自己觉得他讲了很多点，非常丰富。里面提到的，
嗯、
因为他以前是在商业的电台工作，
嗯
啊，他提到作为基督徒的 广播人他有他的使命，比如诶可能有些灰色的地带啊，要非常谨慎。
嗯
啊，在灰心失望的时候怎么样克服啊啊，当自己呢成为受别人注目，就是可能哎能够有一些名声了，出名以后你怎么样继续做一个榜样，带出使命感，谨慎自己，这些都是个人的方面。但是呢我又觉得他前面提到很多呢是关于广播的使命感，比如他认定广播呢是比很多媒体都快的，因为比如电视你需要剪片啊拍片啊才能出去，
对对，
但是广播呢只要你能够进入录音室就可以讲了，就可以出去播出了，这个是很快捷一手的一个信息的速度。还有一点呢他也是始终认定的，就是广播是一个一对一亲密关系。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慢慢会模糊的，如果这个使命感他不抓住，广播人会模糊。为什么呢？比如我们现在到底对什么人在讲话，我们马上想象可能是在第五空间好多个听众朋友哦。
是的
我是对好多人讲话的，而不是对一个人讲话。但是在广播真正那个传统的一个概念里面呢，每当听收音机的人应该是一个，
对，在收音机旁边的就是一个人，
就一个人。又或者呢现在不用收音机，用手机戴着耳机的就是那个人，而不是呢我们一般人开着一个大喇叭在听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像麦老师也是，他是抓住这个使命感，他觉得我就是对这个人讲话。当你做特别比如音乐节目的时候，能不能进入那个人的心里面呢陪伴他呢，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在我们做的时候提醒自己的。
是的，
上了这么多节的课，26课了，这半年来你们觉得自己有什么成长呢？
哇，真的不说也不知道过了那么久啊
不说也没有想到有学到什么了
那我先讲一下吧，因为呢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有自己参与不同的节目的制作，还有呢就是有幸去做一个小栏目，那个全球来拜拜
这个呢是你自己构想设计，
对
还做了主持的主持人的，中间你收集资料来预备那个栏目，可谓是一手一脚，有一点像呢我们广播梦工厂的一个实习的时间哦。
对对对，我就觉得呢真的就是我亲手的去做一个栏目的时候就觉得原来这是比我想象中的复杂很多，需要准备的东西很多，还有呢就是在录音的时候呢有很多东西要注意，因为呢那个时长有限，我要怎样去塞那个资料进去我需要准备什么东西进去，还有我跟我的搭档万峰老师，我们等一下要说什么，我们事情要怎么样去沟通，真的真的很多东西要准备，真的真的你们听众们听的十分钟的内容，我们背后准备的真是不是一两天就搞定的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有很大的进步，因为你不单是听，你已经做了
对对对，
至少呢在头脑里面现在想到做一个节目的时候，从头到尾程序或者是可能经历的困难都已经有概念了
是的，已经有经验了
好，那向欢呢
我想起呢就是我比以前更加主动的去讲话因为我觉得我平常呢是一个比较内向或者比较礼让的人如果别人想讲我就让他先讲，然后身边的广播人呢康宁老师呢就想你不可以这样的，在广播里面你要抢着说话不可以太礼让我就想是吗，那就我就尝试多一点，那现在我觉得也有很多也可以，我觉得是需要继续进步，但是我觉得比起第一集的时候已经有所不同
是的，肯定很大不同那谢谢两位来上这个课 也看到你们的进步，为你们感恩，
谢谢，
祈求神祝福你们在良友电台的侍奉越晋升越看到上帝的恩典，也请求听众朋友为我们的年轻人年轻的主持人来祷告哦。
好，
好，那在这里呢也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广播梦工厂 2.0 到这里我们下课了，
拜
拜。
幸福密码，
信心，
爱心，盼望，
感恩，
节制，
坚毅，
公正，
有了这些才可以抓住幸福，
这些都要经过生命的修剪和锻炼呀。
是的，先有付
出才有得
着。良友电台2024年与你一起同行，一起努力，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慈爱修理干净。
好了，广播梦工厂呢已经有很多集了哈，其实呢也有一些回应啊。
嗯，
那我们先说一个呢，就是来自劝慰子的回应啊。他说呢，我以前参加节目连线的时候也是不愿意再回听自己的声音，现在这种感觉依然有啊。以前发现自己说话的语速呢出来有点快，好像琴弦现在一样啊，还会经常出现有拉音啊。什么叫拉音？
因为想不起或者想不到下面那一句怎么讲，就拉一下。
所以呢他就是说呢，这是因为当时反应呢就不快啊，不积极啊，所以呢就用这个来调整啊。后来发现呢，如果把想说的就写一下，这个的现象呢会少一些啊。
嗯，当然
他也说呢啊，他拍马屁，我很妒忌，就是一直很佩服万凤老师反应非常快，好像任何突发的情况也能够应对啊。
那其实这个是留言板上的留言啊，万凤也回应说呢，他跟麦老师的看法有一些不一样，他是一个比较直率的人，该批评就批评，哪怕别人不喜欢啊，他也担当了这个先知的角色。哎呀，他自己把自己看成先，所以呢很多人很讨厌他。但是呢还是得用爱心说诚实话，总之呢就带着爱心就好了。所以劝慰子也认为呢，万峰是真正的爱心监督。
对了，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好的，但是也的确需要小心啊。有时候呢不能够滥用这句话哈。
对，也不能老是觉得自己是先知乱说话。好，那关于这个广播梦工厂大家听了26讲有什么的回应呢，欢迎你们继续在短信跟我们发表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有一些专题的，希望你也留意收听了。那另外呢我们收到了西福月就回应了关于查经时间的调查，因为呢之前有听众朋友说圣言之道都在晚上举行，能不能白天就是方便一些白天的时间的朋友呢，我就说要看看有多少的这个需求啊。所以西福月就回应说呢，身体健全的基本上大多数的朋友都在职场上工作，
对，
那很少数呢不工作的，所以呢虽然他自己因为身体的缘故没有办法工作，也不喜欢时间改为白天，因为白天呢不但比较嘈杂声音大，而且呢也有邻居来串门聊天，他自己呢因为皮肤的原因呢还要洗澡啊洗头啊白天有很多事情就没办法参加了，所以还是认为晚上查经最好啦。
晚上查经别有一番风味啊。
我想是我按每个人的时间不过不管怎么样，谢谢听众朋友你的回应，那我们希望明天继续跟你互动留意明天的 iRadio 爱广播啦，我是康宁，
我是琴弦，
跟你说再会啦，
拜拜。
我愿住在主里面，不要让我被丢在外面，我不要生命地远地荒，我不愿每天只是原地踏步，我渴望天天